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是把他所有的生命付上代价说这句话。当他说我也不定你罪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主把他自己摆在一个地位上。现在你看见了，我们的主不能不上十字架。如果全世界一个罪人也没有，只有这个淫妇的话，现在因为主说我不定你的罪，所以他必须为他上十字架。因为只有在十字架上，一面成就了神的公义，另外一方面也成就了神的爱。所以弟兄姊妹，为过这个缘故，你看当我们的主说我也不定你的罪，我们的主就把自己定了。他不是罪人，他一点没有犯罪，但是他为我们成为罪人的样式，他取了罪人的样式。所以弟兄姊妹，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好像是罪人，他其实不是，是我们的罪归在他身上。所以弟兄姊妹，就在十字架上他担当了那个淫妇的罪。所以弟兄姊妹，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这个淫妇应该流血的，结果主耶稣为他在十字架上流血。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清楚，神不能再定那个淫妇的罪，你看见吗？当主耶稣没有来做人的救主之前，如果神随便的称一个罪人不是罪人，那么弟兄姊妹，神就不定了。现在反过来，当主耶稣为我们成功了救赎以后，如果现在神仍旧定我们的罪，他也不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面是神的爱救我们，一面是神的义救了我们，神的公义救了我们。今天在主耶稣的宝血底下，你看，因为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神喜欢赦免我们的罪，要赦免；神不喜欢，还不要赦免。现在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那个淫妇流了血，所以你看见神非赦免他不可。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神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以赛亚什么意思呢？以赛亚的意思在原文就是耶和华拯救。所以整本的以赛亚书给我们看见神的救恩，整本的圣经给我们看见神的救恩。但是不要忘记，神的救恩有两面，一面讲到神的义，另一面讲到神的爱。讲到神的义，你看你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你看你为着正义的伸张，你看你这个审判要落在罪人的手，罪人的身上。但是弟兄姊妹，因着神爱我们，他愿意让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经过各个他的风暴，你看见当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你看见神愤怒的杖落在他儿子的身上。现在当全世界的罪归在他儿子的身上的时候，他在他儿子的身上看见我们所有的罪。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神掩面不看他的儿子，所以我们的主在那里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里很清楚很清楚的看见，就做神的公义来讲，这个杖愤怒的杖要落在我们每一个人罪人的身上。但是因着爱的缘故，你看见说这个愤怒的杖落在他儿子的身上。弟兄姊妹，因着审判已经过了，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受了所有的刑罚，感谢赞美主。在这里你看见说神的公义和神的爱完全的成就。你知道在有人告诉我们，你在草原里面过生活的话要注意一件事，就是大火，或者森林里面大火也是很危险的。他说如果要是森林里面有大火，或者草原上面有大火的话，那么你要逃避这个火，那个办法是什么呢？你那个办法不是你开着车子跑。那么现在有很多人告诉我，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人在森林大火或者在那个草原大火的时候，他们开着车子跑，结果后来他们看见很多的车子，很多车子跑的时候，结果永远赶不上，他就是一下子就被火赶上了。 然后他们活活的就烧在火里面，活活的就烧死。那么很多很多留下这种情形来。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在草原里面或者在森林里面遇见大火的话，那么你怎么能逃去的火？你不是和他比赛这个火，因为火的审判是无情的。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说，你在这个时候，你看见神已经预定了一个方法，那个方法是什么？所以真正懂得的人，如果后面火烧来的话，他就把前面的草原或者前面的森林点火去烧了。所以你看，这些草原也好，这些森林也好，都是生命。结果呢，就这些生命都完了，都没有了。那就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后面的火再烧的时候烧不过来，因为前面这个火已经烧过了，已经审判了。所以现在最安全的地方，你就是站在那个已经烧过的草地上面。站在烧过的草地上面，就告诉我们说，已经有许许多多的树木，有许许多草原，神所创造的，他们都有生命，但是为着你和我的缘故，他们已经死了。所以现在你就站在这个地位上，你就可以不必再死。弟兄姊妹，为什么神允许有这样的一件事发生？为什么在草原里面我们能够逃生呢？没有别的，这里给我们看见，哥哥他就好像那个神的审判一样。弟兄姊妹，神审判的杖已经落在他儿子的身上，他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今天我们就不需要再受审判，所以我们今天神不能在他儿子的宝血底下再定我们的罪，所以今天我们能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就做一个蒙恩的救人，那这就是神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全本的圣经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神的救恩。旧约神的义，新约神的爱。再说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在北极，一个在南极，这两个从来没有相遇过。当神发怒的时候，神的愤怒，羔羊的愤怒，神的公义的时候，那是可怕。到一个时候，有人说山岩啊倒下来，磐石啊倒下来，他们要躲避那个羔羊的愤怒。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当你读到以赛亚前面的这一段的时候，给你的感觉是严厉的，给你感觉一切都是审判的，给你感觉一切都是正直的，都是正义的。但是弟兄姊妹，到了后面29章的时候，你从40章开始，我们好不好看一下40章？以赛亚书第40章。以赛亚40章，以赛亚书第40章，你看一开始就不一样。第一节，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那弟兄姊妹，所有读圣经的人，包括拉比在里面，他们称呼第二段的以赛亚，就是从40章一直到66章，他们称他做安慰的书。所以你从40章开始一直读，你读到66章，你发现和前面39章是完完全全不一样。后面40章乃是给你看见神的安慰，乃是给你看见神的慈爱，乃是给你看见神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一点都不错。你如果读前面读后面，你觉得根本是两个人，根本好像是两个作者一样，一面给我们看见，写前面39章的时候给我们看见神的公义，到了后面给我们看见神的慈爱。你看，因为这个信息是两个极端的信息， 因着这个信息是两个极端的信息，所以你看见前面以赛亚所用的笔法所用的语气是严厉的，到了后面呢，你看见充满了慈爱，充满了温柔，充满了安慰。所以弟兄姊妹，不是两个作者，根本是一个作者。那么这里面有很重要的原因，以赛亚在这里说预言，在66章里面，不要忘记66章是用他一生的时间说预言，前面39章是他年轻的时候说的，到了后面是27章，你看见慢慢的他年纪大了，然后现在呢圣灵用他来说另外一段话。你知道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正义感非常重，所以当以赛亚年轻的时候，神就借着他来发表神的正义。我们家里有三个孩子，最小的一个最有正义感，他小的时候就喜欢做警察。那么我们家里除了我们这个家之外，我有两个弟弟，他们都有孩子，还有我的妹妹，他们也有孩子，所以当这些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那纠察队队长一定是我的孩子，因为他的正义感最重，别人只要说什么不对，讲什么脏话，他一定要起来纠正他。为什么？因为他的正义感非常，年轻的时候正义感是最重。所以当以赛亚年轻的时候，神就借用他年轻时候的热血，年轻时候的单纯，年轻时候的正义感，就在那个时候，你看见神就借着他就写了前面39章。等到后来他做了父亲，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因着做了父母，也有了儿女，他也看见他自己儿女的软弱，他看见他儿女自己的失败，他也看见自己的失败。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一个为父的心，一个为父的心肠，一个慈爱的父亲，现在神就借着他就写了后面27章。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很清楚的，不是两个人，是一个人在他一生的两个阶段。你看看好了，在一个人没有结婚的时候，没有做父母的时候，你看见说就像法官一样非常的廉洁，你看见非常非常的好。那在这个时候，你看见神就用以赛亚的这一面，可是等到了以赛亚慢慢靠近晚年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看见他就像那个浪子的父亲一样，他是那个有了年纪的父亲。那这个时候你看见这个父亲就能代表天上的，这个时候你看你有一个心肠叫做为父的心肠，所以神就借着他来写一些安慰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们回去再读你们的以赛亚书，读前面的39章，你看得很清楚很清楚，审判的神，严厉的神，正义的神，到了后面27章给你看见是神的慈爱，神的温柔和神的安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是有意思让以赛亚书来做全本圣经的代表。难怪你记不记得当主耶稣刚刚在主耶稣在会堂里面第一次进到会堂的时候，人家把以赛亚书给他，你看见他就给我们告诉我们说这个，他就说读的圣经就是以赛亚书里面一段。为什么？因为只有以赛亚书，也正是以赛亚书能够把全本圣经主要的内容为我们提起来。所以非常清楚弟兄姊妹，现在以赛亚书就好像全本圣经一样，以赛亚书前面39章就好像旧约一样，以赛亚书后面27章就好像新约一样。那弟兄姊妹，你们读圣经有没有注意到啊？ 这个二三十九章一开始啊，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道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的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山小山都要削平。你记不记得这段圣经？那么你读新约的时候，一开始你是不是读到这个沙旷野里有人声喊着说要预备，要扩在旷野要预备耶和华的路？你在新约你就是读到这些东西，对不对？然后呢，你以赛亚书读到最后，你读到什么？读到新天新地。那么你读新约的话，你读到最后读到什么？也是新天新地。所以毫无疑问的弟兄姊妹，我绝对相信以赛亚这一卷书是代表了整本圣经的信息，而整本圣经讲什么？讲神的救恩，就像以赛亚讲神的救恩一样，讲神的救恩，你一定要讲神的义，也一定要讲到神的爱。你不能光讲神的爱，好像神是烂好人，不是？你不能光讲神的爱，神的好，神义，好像神一天到晚就是要做审判官。所以从前有一个在南洋有一个人误会我们的神，他觉得我们的神呢、啊，什么事都不做，他一天到晚呢就坐在天上。那看看这个不好记一笔，看看那个人不好记一笔，然后那审判就临到他们身上。他说我的哥哥后来就是信耶稣信死，就过去了，那么信耶稣有什么好的？这是误会，人误会我们的神。但是弟兄们不要弄错，神不是烂好人，不要弄错，神绝对不以有罪的当作无罪。但是另外一面，神爱每一个人，神愿意万人得救，神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为着我们的缘故，弟兄姊妹，世界上只要有一个罪人，如果宇宙中只有一个罪人，你看出主耶稣也为着这个罪人要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成功他的救赎。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这就是整本的以赛亚书。那现在我们要从神的话里面很清楚的来看，很清楚的我们来看，就是你怎么知道这个以赛亚书是一个人写的。那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因为我在说现在新派的神学非常的猖狂，慢慢的你看见连所谓基要派的读圣经的人也跟着他们走了。但是我愿意拿出自己的话给大家做证明，给我们看见说根本就是一个作者。我们好不好看一个地方很清楚的，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八节，就是一百四十七页啊，在两节圣经是一百四十七页。十二章你看三十八节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然后这就是刚才我们所提的，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话。那么这个他是谁呢？当然指的基督来说的。所以你看见吗？以赛亚虽然写是66卷，但事实上他用望远镜已经看见了基督的荣耀，然后指着他来说，所以给我们前面39章，后面27章。但弟兄姊妹，在这里你记不记得圣灵给我们引两段以赛亚的话？前面说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这是以赛亚书53章第一节，这属于后面的一段，你看见吗？是40章以后的。然后后面说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弟兄姊妹，这是引以赛亚第6章第一节的话。那现在你们明白了，现在你们不是，对不起，这个应该是以赛亚第6章第10节的话。
所以现在你明白以赛亚六章是前面的一段，刚才我们说过，而这个五十三章是后面的一段。现在圣灵怎么说呢？现在说以赛亚说后面的一段，以赛亚也说前面的一段，所以有几个作者，当然是一个作者，明白吗？那现在我没有时间引给弟兄姊妹听，你如果去读圣经的话，旧约新约不知道多少次引了以赛亚书，引了好几次以赛亚书，但是稀奇的很。他们不只说以赛亚，引以赛亚怎么说，不只引了前面一段，也引了后面一段。讲的前面一段说是以赛亚说的，引到后面的圣经也是说以赛亚说的。所以现在大家很清楚吧，弟兄姊妹，你今天怎么敢说以赛亚书是两个作者，除非你把新约否认掉了。所以以赛亚书能不能站立得住，你只要看新约圣经能不能站立得住。如果你把以赛亚书推倒了，你就把整本的新约推倒了。所以你看见吗，弟兄姊妹，那些新派的神学家，他们要解除我们的武装，他是慢慢来的，他是慢慢慢慢的就把他就把不知不觉就把我们解除武装了。你晓不晓得为什么这些新派的神学家他们继续相信两个作者，有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到了第二段的时候，你记不记得那里讲到什么，讲到古列将来要被神兴起来。那么你记不记得这个以赛亚写这个以赛亚书是公元前800年，那那个时候呢，北国也没有亡国，南国也没有亡。那么但是你记不记得后来没有多久以后，南国就是犹大国呢，就被巴比伦就被他们掳去。所以呢，你知道说这个巴比伦侵略以色列人是100年以后的事，可以说100年以后的事。那现在呢，你知道在以赛亚书已经预言巴比伦，还不要紧，还不是这么多。而且后来你知道说巴比伦什么王国呢？巴比伦后来就是亡在波斯的手里。那波斯是怎么把巴比伦打败的？那是因为神兴起了一个王叫做古列王。那么这个古列王在历史上很有名的，在圣经叫做古列，那么在历史上是另外一个名字，但是无论如何是历史上也很有名很有名的一个将军。那么结果你看见说神就兴起了古列，然后呢，你知道以色这个罗这个巴比伦呢就亡在波斯的手里。所以是谁把巴比伦帝国整个结束的呢？是古列王。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是发生在100多年以后的事。那么我们知道100多年以后才有一个人叫做古列。那么稀奇的，说预言怎么说的那么准确？现在说预言不止告诉我们说这个巴比伦要亡国，而且呢要亡在波斯的手里，而且神所兴起来的人名字叫做古列，都在但以书里面。那么弟兄姊妹，因为这个预言太准确了，这是新神学派的人根本就不相信，他觉得怎么可能有这个事呢？怎么可能有神那个预言那么准确，到时候有一个人真的叫古列，那是几百年以后，一百年以后，他果然一个人后，历史上给我们看见这个人就是古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新派的神学家，因为他们不相信预言，他们不相信有这么神奇，神真的能说这样预言，所以呢他们用理性来批判他。那只有一个结论，那个结论是什么？那个结论就是后面的27章一定是后来写的，不是前面写的，是事情发生了，以色列都被掳了，后来呢真的古列被兴起来了，然后你知道事实上这不是预言，事实上就是回头来记载一段的历史。那就是借着这样的讲法，就不知不觉把所有在以赛亚书的预言通通讲掉，通通不见了，这样以赛亚书就没有预言了。而且以赛亚最厉害的预言，最准确的预言，就是古列要被兴起。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你看见这些不信的朋友，虽然他们是圣经学者，他们就说好了，我们相信它是两个
不同的作者。
那为什么他们有没有找到道理？我们刚才讲过了，他们读前面一段跟后面一段完全思想不一样，笔法也不一样，口气也不一样，所以现在他们说不错，两个作者，那这样他们的问题解决了。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说，你看呢、啊、这根本这个，所以你看这个不可能的嘛，因为他太准确了。所以这就是许多人读以赛亚书的难处，他不能顺服以赛亚书，他改变以赛亚书。那么这个就是为什么有两个作者。但是弟兄姊妹，我再提醒弟兄姊妹，只有一个作者。根据新约的见证，你看见说前面一段他们讲的以赛亚说话的时候是以赛亚说的，后面一段引到后面一段的时候，新约的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也是以赛亚说的。所以现在我们清楚了，以赛亚是写了整本的以赛亚书，神的预言是非常非常准确的。在古列还没有生下来那个时候，那个应该是100多年以后的事，但是神已经看见古列，借着以赛亚已经预言古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话是何等何等的准确。那么弟兄们，如果以赛亚书是讲到神的救恩，那么当然真正讲神的救恩应该第二部分，旧约是个衬托，新约才是那个旧文，旧约不过是预言。所以在第一半的圣经里面，你看见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女人的后裔，你看见了，所有的人都是男人的后裔，但只有主耶稣是女人的后裔。你看见为着那个旧文已经埋下伏笔了，所以旧约乃是个埋伏，旧约乃是隐藏的，乃是为着衬托新约。旧约给我们看见人罪的黑暗，罪恶罪恶，是旧约给我们看见神的审判，给我们看见神的严厉，一点都不错，给我们看见神的愤怒。但是新约给我们看见说，神为我们预备了何等的救恩，本来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现在你看神借着天使对玛利亚说，你要怀孕生子。本来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现在你看见说你要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做耶稣。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到了新约，你看见救恩就完成了。所以如果你仔细的来要明白整本的，你如果要知道救恩最中心是什么，如果你要明白到底以赛亚最中心在什么地方，那么很清楚，前面39章是背景，后面27章，那么就这个就是救恩的内容了。所以现在呢，你那个整个以赛亚的中心应该在这一段里面，你能够把它找出来的。当你读这个后面27章的时候，这个特别27章的时候，非常有趣的一件事。这个有趣在哪里呢？就是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啊，你不知不觉啊，你觉得这27章可以分成三段，而且刚好三大段呢、啊、是很平均的，刚好是三个相等的三段。那么这三段是用什么来分的呢？你如果仔细读，我们看看48章，以赛亚书48章。以赛亚书48章，你读22节。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你看有这么一句话，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然后你读57章最后一节，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前面说恶人不得平安，现在又说恶人不得平安。就这两节圣经啊，刚刚好把这个后面27章分成相等的三大段，你去算算看，刚刚好相等的三大段。那么最后呢，应该也是 因为你看这三段每一段都是恶人没有皮干结束的，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以赛亚最后66章最后一句，他们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违背我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现在弟兄姊妹知道为什么恶人没有平安，因为最后恶人的下场是在地狱的火炉里面，所以到最后你看见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当我们的主在那里引讲到地狱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是第一个虫是不死的，哦，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他所引的就是以赛亚最后的一段话。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以赛亚最后的27章很明显的分成三段，而这个三个相同的段，然后呢每一段最后都是恶人的结局，恶人没有平安，恶人没有平安，那里的虫是不死的，那里的火是不灭的。所以很自然很自然的，这一段圣经就变成三个大段一样。那么这个非常有趣，你如果要读全本圣经呢，你知道神说话，神的话是我们的粮食，对不对？这个粮食啊，有好几个方式供应我们。有的时候啊，神给我们呢、啊、粮食啊，就好像给我们三明治一样。你知道什么叫三明治啊？就这里一块面包，这里一块面包，当中一块肉，这叫做三明治。那这是非常有趣的。那么你如果读圣经的话，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吧，比方说这个什么，举个例子，比方说这个诗篇22、23、24。那普通啊，我们喜欢23篇，对不对？但是我们不知道说神给我们23篇的时候同时给我们诗篇22篇，也给我们24篇。那不错，你读23篇读得很有亮光，但是如果你把22、23、24放在一起，你看得更清楚。为什么？因为你读整本的新约，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好牧人，在这个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大牧人，在彼得的书信告诉我们主耶稣是牧长。我们要小心啊，许多时候现在我们称呼那些牧养我们的帮助我们的，我们称他做牧长。其实呢，我希望我们能够明白圣经里面只有一个人是牧长，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牧长将来要显现，那个牧长在原文就是首席的牧人，